提醒你们的，绝对不要去看那些侦探片啊、恐怖片啊、紧张的啊，哈，都不要去看这些的电视或电影，都会影响到你腹中的胎儿。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母亲的情绪，哈，最直接的就影响到这一个胎儿了。所以，然后呢，我们当中的弟兄呢，我也提醒你们，当你的妻子怀孕的时候，哈，无论怎么样呢，你话到口中要说不好听的话呢，记不记得第一天我讲到话语的能力，你要怎么样，把它咽进去，哈，不讲。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一定要提醒。特别我们当中跟我这样子年纪差不多的，我们的孩子都是在结婚的年龄，或者我们的媳妇都有可能任何时间都在怀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举一个例子，哈，啊，我们在爱修园，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同工孙牧师。当他跟我讲到说，梁牧师，我的师母怀孕了，哈，然后他那个这个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在美国怀老三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都所谓的什么 accident 的怀孕，就是意外的、没有计划的就怀孕了。所以当孙牧师跟我说他的师母怀孕了，他的那个口气呢，就有一点好像很无可奈何，说啊，师母又怀孕了，又在这个时候是最不恰当的时候，这样子哈。可是呢，圣灵马上给我一个启示，就跟他讲，孙牧师，这一个怀孕呢，这个 baby 是神要赐给你们的，这个 baby 的出生呢，就会祝福你们全家，而且呢，那个当时就在那一个刹那，神的启示的灵马上就临到我身上，我就开始跟他讲，这个孩子神要赐给你是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做撒母耳。结果那个孙牧师，我想当时他可能半信半疑的哈，我猜测啦，虽然他都没有跟我讲。然后后来呢，隔了不知道多久，他们去检查哈，因为高龄产妇总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担心，所以就要做一个检查。检查以后确实证实是个儿子，好。然后呢，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呢，也有一些的有惊无险就是了，所以妇产科医生要师母常常躺着休息等等。后来在怀孕过程里面啊，师母也来爱修园，让我为他按在他的肚子祷告，然后我也跟他胎中的 baby 讲话啊，这一些祝福他，跟他讲话等等。然后我手按在肚子的时候，这个 baby 就在里面跳动。每一次我按手在怀孕的妇人的肚子里跟他讲话，里面的 baby 都绝对 100% 每一个 baby 都有反应，这是我的经历，就会开始跳动。就你知道，这个 baby 后来果然出生了，是个儿子。然后孙牧师跟我说，他们很调皮，本来他们还不想按照我跟他们讲的取名叫萨摩尔，所以他们给他取了别的名字。圣灵就责备他们说，不是告诉你要取名为萨摩尔吗？他们后来赶快认罪悔改，就取了萨摩尔了。这个小男孩现在差不多2岁，非常可爱。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一个印证今天长老跟你们讲的理论。结果因为我也忙，孙牧师也忙，这个 baby 到1岁2个月的样子，还3个月，他才有一天特别的把他抱，那时候他还没有在爱修园做同工，他抱到爱修园说要来见我，说要抱这个 baby 来给梁牧师看。结果你知道吗？当这个 baby 看到我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哈，这样手就伸出来，要赶快跟我 hug。然后他们都觉得好压抑哦，他好像对我就很认识这样子，而且就好喜欢我，一直笑，然后就这样哇抱着我就，然后为什么？因为在母腹当中，我为他祷告过几次，他一看到我，他的灵人就知道说，哦，这个是梁牧师，曾经在母腹，我在妈妈肚子里，他都跟我讲过话，都祝福过我的。所以就从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证实。真的，我们在母腹当中， 我们的灵已经活跃了，已经知道妈妈四周围环境的一切，我们所讲的话他都晓得。所以这个小男孩很可爱，每次看到我都很亲很亲。前一阵子也是这样，我常常在开玩笑说，神给我有一个为人家不能生意祝福而都是生男孩的恩膏。所以我服侍过好几个不能生育的姐妹，甚至有一个姐妹得子宫瘤，然后神医治拿掉了以后，我也是一样为她祷告。我都平常，就像我告诉过你们，昨天也讲到，我们不能违反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我们不能违反人自由选择的意志而去强加在人身上，就会造成给邪术巫术的灵有一个掌控。所以每一次我都会问这个姐妹啊，像我刚刚讲到那个子宫瘤的这个姐妹，我就会问她，是神医治好了以后，我就问她，我说姐妹，那你想不想有孩子？那个时候她已经45岁了，而且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好，那她就点点头，跟她丈夫两个人都点点头，想要孩子。我说 OK， 那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来祷告求神医治你的生育机能，让你有孩子。所以我就祷告，然后破除一些不能生育的咒诅等等，内在誓言等等，然后求神医治他的子宫生育机能。祷告完了以后，我知道神很强的医治高某，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一个图画，就是耶稣抱给他一个 baby boy。 那我就告诉他说 OK， 梁牧师是凭信心说哦，好啊，我有可能领受错误，但我凭信心，我每次都用这样讲。记不记得昨天我告诉过你们的，要表达启示性话语的时候，绝对不能讲神说神说，所以你这样就会给人一个没有空间的余地。所以我就跟他说，梁牧师是凭信心说，有可能我领受，但是我看到耶稣现在抱着一个 baby boy 给你。结果后来真的是生了一个儿子，好开心哦。我有好几个为他们祷告的姐妹 so far 都是生儿子，然后他们每一次有的就寄照片来给我，有的就是我有到那个城市，他们就很开心的急着要把他的 baby 抱来给我看。然后啊，最近最奇妙的，我听到一个例子，是我在好多年前哦，大概六七年前，在美国的 Maryland 啊 Washington DC area，也是一样，我为一个怀孕的姐妹祷告，按手在她的母腹在祷告，然后祷告时候神也是给一些启示的话语，同样的也是说是一个儿子。说话我祷告过这么多的这个怀孕的妇人呢，只有这两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神特别 specifically 说她的儿子要叫萨姆尔。所以在 Washington DC 的这个姐妹也是一样，那神就给我启示说他的名字要叫萨摩尔，而且以后清酒龙酒要守拿西尔人的约，清酒龙酒都不能喝。所以我就这样讲，我也不知道他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呢还是收手，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就是按照当时神给我的感动，我就是这样子说了。然后我就说，神要用这个孩子将来在他的这一个世代里面，他是一个在他的 generation 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孩子。结果最近呢，我忘掉我是在不知道在美国还是在国外哦，很奇妙的哦，对，在以色列。我现在记住了，有一个姐妹我们一起去以色列，她突然来跟我讲，她说梁牧师，你记不记得哦，七八年前你在 Baltimore 曾经为一个姐妹祷告，然后你当时发预言说这个孩子要叫萨姆尔，生出来是儿子，清酒浓酒都不能喝等等等等。他说你知道这个小男孩真的很奇特。我说怎么奇特法？他说他才从三岁哦，他就会这样子。有时候呢，他说他父母很爱主，然后是在带小组的，他说他会通常在他们聚会完了，他就突然拿个筷子就当作麦克风哦，然后他说就开始在那里 preaching 耶，三岁耶。然后他说而且很爱主，对圣灵很敏锐，然后呢有时候在教会主日完了，他还会去抢牧师的麦克，也拿来在那里要一副要 preaching 要宣讲神的话语。好，所以Again 就是印证说，我们在母腹当中，你常常的读神的话语。我听说他的父母就是很爱主，常常的这样子的祝福你腹中的胎儿，用神的话语来对他说话，这样子的孩子长大以后就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今天虽然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些医学研究也好，我们的灵里面神所讲的，我们里面在母腹中有一个灵，我们都会领受一些的可能的受伤。但是你听了以后，也许你心里就在想，哇，怎么办，我有这些伤。或者说我们当妈妈的说，呀，怎么办，我在怀孕的时候我都不懂得，哇，犯了好多好多的错。然后想想下雨下午，当我在等一下时间如果够，我就开始要接着讲到说在没有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的那些症状什么等等。当你听了以后，你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在那里紧张说怎么办，没有盼望了，我的孩子已经变成这样了，或怎么 no。 好，我们的神是没有时空限制的神，他都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待会我就要念一个最近我最新出炉的，我在比利时服侍的一个姐妹，她也是一个传道人哈。那我为她做母腹中伤害的医治以后，她 email 给我的一个见证，我本来都忘掉了。今天早上在亲近神的时候，神突然给我感动，圣灵提醒我说去把它 print out 出来，要告诉你们哈。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要给你们大家有一个鼓励，有一个盼望，说不管你在母腹中，或者你自己伤害了你的孩子，都有盼望的，在神里面都有盼望的，不要让仇敌来偷窃我们的平安。 OK， 好，再下来呢我要讲到就是说想要堕胎，好，还有以及青少年的自杀这一方面的问题哈。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研究指出，他说母亲想要拿掉这个孩子的时间，比如说在一年的某一个时期，夏天、春天、秋天、冬天等等，在这个孩子呢，就跟这个孩子在青春期想要自杀的时间有吻合跟有相关联。比如说这一个母亲，他在四月的时候 springtime 春季的时候，他想要把这个孩子堕胎拿掉。那这一个后来没有拿掉，这一个孩子呢在四月的那一个同一个月份，常常的在那一个季节里面呢，这个孩子就会有自杀的念头会出现。或者说母亲想要堕胎的方式跟这个孩子青春期想要自杀的方式也会有相关联哈。比如说母亲用尖锐的用具，或者是用化学物品等等，好，这些都是医学上面研究所带来的。那堕胎所带来的这一种罪呢，在研究里面指出，即使只是计划想要堕胎，都会影响到这一个孩子。好，那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讲到说我们在美国第三个怀孕常常都是意外的，对不对？所以我也听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在服侍里面一些姐妹跟我说我妈妈告诉我她怀我的时候想去把我拿掉。我记得我们现在神很重用的一个年轻人叫 Jason Ma，他自己都讲见证，如果你们当中听过他讲见证的，是不是他妈妈甚至已经到了手术台了，然后才真的是神的美意，就透过一个认得的基督徒医生，他妈妈就改变了。那我自己就想到我的女儿，我的小女儿妮丁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当时怀她的时候也是意外的。所以呢，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还不是基督徒，他是1977年出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妈妈，我家人也是，我是从那时候我住在 Michigan， 然后我到洛杉矶来看我的妈妈，我的家人，那当时才突然间发现我怀孕了。 那我就我们家人也是都没有信主，都觉得哎呀才刚刚怀孕嘛哈，然后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哎，你已经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恰恰好了，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多麻烦怎么怎么。所以呢我就被他们说的就想好吧去把它拿掉，所以我就打电话回 Michigan 跟我的妇产科医生都安排好了，我先打电话回给我先生说我刚来了就发现怀孕了，那我想把这个孩子拿掉。所以当时我的先生就说啊，好吧，你自己想一想，但是我是会心里会很不安的，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很任性，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哈，所以呢我还是决定要把它拿掉，所以我就跟医生都安排好了。所以在这些计划要拿掉的这整个的打电话过程，还有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的家人跟我讲的把这个小女儿拿掉这些话她都听进去了。所以后来我到了回到 Michigan 要开始把它拿掉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一个也是没有信主的医生太太，我现在是忘掉讲了一个什么话，就把我整个就改变了。我就打电话跟妇产科医生说我要 cancel 了，我不拿掉我腹中的 baby 了。可是就因为这一切的计划想要拿掉，这一整个过程在讲的话什么时候，我小女儿在我的肚中都知道。所以我现在看到她出生以后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她很讨厌外婆，很讨厌她的阿姨，她都不喜欢跟我的家人有连结，我那时候都不懂。然后还有我的三个孩子里面呢，我发现她跟我最不 close， 她就是说他最不想，他每次回来呢他就关在他的房间里面，他最不想跟我有情绪的连结。而且呢常常的我跟他讲一句什么话，哇他会一下子就很大的怒气，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懂得，我就会问他说，那天你为什么对妈妈这么样讲话没有礼貌，你为什么不像姐姐那样，然后他就会很生气的跟我说对嘛，我就是不好的女儿嘛，我就不像姐姐是乖女儿什么。就我后来懂得内在医治以后，我就发现说我不能这样再这样问他，因为当我这样问他的时候就会造成呢他的口中又宣告对自己咒诅的话，我是不好的女儿。所以我以后我怎么改口了，当他对我讲话不礼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内定你这样子刚刚讲这一句话让妈妈心里觉得很难过，我有受伤，好，当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她就不讲话了，她会停几秒钟，然后她就说 Oh I'm sorry。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跟人家 communicate 沟通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配偶也好，不要用你指头一直指他，你这个错那个错这个错那个错，他们一定听不进去的。而且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会有一个什么 defense 防卫自己的那种，我们英文叫 defense mechanism 自我防卫的机能。可是如果你用我感觉受伤了，我说那定 I feel hurt， 你刚刚对妈妈这样的态度 I feel hurt， 我感觉难过我感觉受伤，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我的试验在我的孩子里面100% 精准，他们就不讲话了，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想一想，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I'm sorry， OK。 所以呢我就发现我的小女儿呢她自己也跟她姐姐讲，我不，她常常跟我在电话上讲完了，然后她对我讲话不礼貌或很不耐烦，然后很不礼貌以后呢，她挂断电话，她跟她姐姐讲，他说他很后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跟妈妈讲话会突然间就莫名的一股怒气就出来了。他说我好爱妈妈，所以每年我的生日我的那个母亲节呢，哇我的小女儿就会写的洋洋洒洒一大篇，会写一个最美的卡片来跟我说她多 appreciate 我对她的耐心，多感激我对她的爱等等，她会写在卡片上面。可是真正的在跟我相处的当中呢，他就会莫名的怒气会出来，那我当时都不了解，等我知道了这个母腹中的伤害还有计划堕胎都会影响到他。所以呢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我没有把他拿掉。其实你知道神要用我女儿做什么，做医疗传道，他现在是医生， 而且他去年从那个 UC Davis 毕业以后，他是他们全校唯一被选上在耶鲁大学 Yale Hospital， 他现在在做第一年的内科医生。所以有时候我回想想一想，然后他就说他要研究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传染性疾病，他对这一方面有负担，他想要做医疗宣教。那我就想想，当时我如果这样傻傻的真的把它拿掉了，是不是多可惜。好，所以但是神他都有他的计划，所以每一个生命来到世上都不是意外的，不是说我意外怀孕的， No， 都是神允许的，都是行神计划的。甚至我有服侍过那种传道人呢，他还是他妈妈被强暴而怀他的，结果你看神这么的重用。所以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神能够允许透过那样的方式带领一个人来到世上，我们只有以后回天家再问神，为什么你让我是在强暴当中怀孕出生的，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确信的，就是说每一个怀孕，每一个生命来到世上，都是神精心计划让这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的。好，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当我们知道有一些的你身旁的朋友或者配偶他有想要堕胎的时候，你一定要劝他，一定要劝他。我去年我在欧洲也是帮助一个家庭，他的女儿跟一个欧洲的青年同居的是欧洲人，就是白人，然后呢怀孕了，然后他回来就要告诉他的父母亲说他要跟这个男孩子结婚了。哇，这个爸爸大发脾气然后他爸爸就气得就说你当年离开，你不愿意你离家到这个跟这个男孩子同居，你现在你就休想再回到这个家里那他要带这个年轻人来跟他爸爸见面，爸爸也不见面。后来他的姐妹就非常的难过，刚好我在欧洲，他就来找我，他说梁牧师他只有肯听你的话，可不可以拜托拜托你劝劝他。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还有他的牧师跟他谈话，我就跟他说当年你的女儿为什么会离家，我问他原因在哪里，他说因为他在交这个男朋友的时候他说他在交另外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常常晚上都很晚回来，所以我就很生气。有一次我就跟他说你干脆不要回家好了，你既然天天跟他搞得那么晚，你就不要回来好了。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女儿因为她是一个孩子都不同的个性，她是属于这种比较个性比较强比较叛逆型的，她说 OK， 你叫我以后不要回来，我就真的大大方方给你搬出去了。搬出去了，因为后来她就跟那个男朋友离开，就跟这个比利时的这个青年人同居了。所以我跟她讲，我说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儿女有这一些的 behave 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都跟我们做父母对他们管教，我们对他的态度也有关系？不是错都在你的女儿，你自己要反省反省，你做父母的有没有错？就这个弟兄自己想想就点头。我说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你一定要接纳这一个年轻人，否则你造成一个私生子在那里，是不是？那后来这个爸爸反正神给我很多 counseling 的恩赐，所以当我跟他讲了以后，他爸爸就很高兴了，然后就请女儿也第一次跟这个洋人 的未来的女婿见面，然后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今年我再去的时候呢，哇，一家快快乐乐，那个 baby 也生出来了，好可爱的一个 baby。 那因为同样也是他在我去年的时候就按手在这个后来我也带领了他的小女儿信主，因为他本来都不接受耶稣的，因为他看到他父亲的行为，说这样的基督徒我为什么要去信你的神。所以后来这个爸爸这弟兄也很好，他也听了我的劝告，他也当面跟他女儿 say sorry， 就一家全部和睦了。所以女儿我就跟他讲救恩，他就听得进去了，然后他就接受耶稣，然后也受洗了。那今年再去的时候呢， baby 生出来了，然后这个小 baby 也一样，因为他在母腹中，我就为他祷告祝福嘛所以同样的，他一看到我就很亲，这样子也是就是趴着这样子跟我很亲很亲。所以我们要记住每一个小生命 每一个怀孕呢，不管她是在什么情况怀孕的，我们一定不要劝人家说把它拿掉。有一次更荒唐，我在美国的中西部带聚会，那全教会就为着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女儿也是一样高中怀孕了，全教会呢就是一定要这一个他们从长老执事我忘了牧师的意见是什么，要说这一个姐妹她的女儿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把她送去给人领养，教会的意见是这样。可是这一个女孩子的妈妈呢，她跟这个女孩子他们祷告以后，他们觉得神要他们来抚养这个 baby， 可教会的人就七嘴八舌的给他们很多的压力，结果就造成很多的问题。我去的时候呢，整个教会就为了你看看撒旦仇敌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事情把教会造成四分五裂的，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小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很多事情呢我们要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好，后来他们还是决定自己来养这个 baby， 让他生下来自己来养 baby。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讲到这一个就是说堕胎这一个问题呢，是绝对是流无辜人血的罪，绝对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那些已经堕胎的妇人呢，他们常常会经历罪所带来的痛苦，就是怎么样，他们会有罪恶感跟羞耻感。我常常服侍过一些的姐妹呢，那特别是当她还没有信主以前她堕胎了，然后等到了解了这个神对堕胎的看法以后，他们就会给仇敌有一些的攻击搅扰，就处在一些的罪恶感跟羞耻感里面甚至有一些的妈妈呢就会有失落感跟孤独感，或者失去感觉的能力，然后开始比较有硬的心。好， again， 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反应，但是我有服侍过一些的姐妹是有这样的情况，当然还有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就造成她有这些情况。但是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不要认为说你的妻子堕胎了好，你都完全没有责任。只有一种情况之下你没有责任，就是说你妻子硬要去堕胎，你硬反对，你妻子还是没听你的话，她自己还是去做了，这个在神的眼光中你是无罪的。可是其他的，你同意你妻子去堕胎，在神的眼光中你跟她是犯相同的罪，好，英文叫 conspiracy， 好，还是共谋罪一样的。那但是呢，我也服侍过有一些的姐妹是她不想堕胎，她丈夫硬逼着她去堕胎。我服侍过好几个这样的 case， 是什么？早期来美国的留学生，他们刚来美国拿奖学金，结果来没有多久，就发现怀孕了。那这个丈夫呢，就硬要妻子去把这个第一胎，他们的第一胎的 baby 拿掉了。那姐妹有的真的很不情愿，可是呢，因为丈夫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生他，我又这么忙，你不能怀孕的，所以就逼着妻子把这一个 baby 拿掉。我服侍过好几个姐妹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姐妹里面就一直有失落感，而且一直有罪恶感。好，那我现在要谈到的就是说对堕胎妇人的医治，我们怎么来帮助这些堕胎的妇人。第一个我们要帮助他，让他认识而且承认说那一个堕胎这一个孩子常常被说成不是成型的人，常常客观的被说这只是一个胚胎或者受精卵而已，这一种是不对的说法，你要让他知道，你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然后呢，让他认识堕胎是一种得罪神，是一种不对的，要带领他向神认罪，求神赦免他的谋杀罪。因为堕胎在神的眼光来看就是流无辜人血，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是一个谋杀的罪。所以呢不可以找任何的借口跟理由来为自己辩白，要让他确实的知道他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因为他犯了流无辜人血的罪。而且如果你们有听过 哦，我教导过哦，从祖先来的流无辜人血罪的咒诅。那一天第一天，我也有给你们看创世纪九章的经文里面哈，都有讲到神怎么看待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堕胎呢，你除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外呢，你还要破除流无辜人血罪的咒诅，不会临到你和你的子子孙孙的身上，也要破除这一件事。好，所以呢，哦。当你为他，当他做了带领他做了这样认罪悔改的祷告以后呢，啊，你要让他张开眼睛，好，你让他看着你，然后你对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耶稣已经饶恕你，赦免你，耶稣已经释放你，进入他饶恕的自由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对他宣讲神已经在堕胎的这一件事。罪上面是已经原谅他了，已经赦免他了，在耶稣的眼光中你已经是无罪了，神借着你的忧伤痛悔的认罪悔改，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让他张开眼睛来对他这样子的宣告，让他知道的原因是，很多时候呢，撒旦很狡猾，好，这些仇敌，就是说，当你被服侍了以后，你回家以后呢，仇敌可能就像我们第一天啊，第二天讲到的属灵征战，他会一个负面的心思意念射到你的心思意念，定罪感、罪恶感又到你的里面，让你说，告诉你说没有啦，啊，神没有，耶稣没有原谅你啦，好。啊，你在耶稣的眼光中，你还是啊犯了谋杀罪。当有这样的意念，仇敌的负面的意念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啊大声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这些欺哄的灵给我滚出去！哦，在什么啊某某天里面，某一个时刻里面啊，神已经借着某某仆人或某某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已经告诉我了，耶稣在这件堕胎流无辜人血的这件事上，他已经原谅我，饶恕我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让他张开眼睛，你看着他，为他来宣告说，耶稣已经释放你在这件事上，已经饶恕你了。然后呢，就是让他确实的在心灵里面知道说，耶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好，而且耶稣爱他，很重要。带领这一个人祷告，把胎儿交给神来照顾，好，为什么呢？啊，因为很多时候我刚刚讲到的这一个姐妹呢，这一个妇人，她常常还为很多的给自己的定罪感、罪恶感。那同时呢，啊，我在处理这一个啊堕胎的医治的时候呢，我往往会让这一个姐妹呢，我要她说，你想象你的 baby 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你把你心里面要对她说的话，你现在就讲出来。在这个时刻呢，很多的姐妹呢就开始哭了，然后她就会开始把她里面的罪恶感的情绪就讲出来， baby 啊，妈妈对不起你啊，因为我以前无知啊，我不知道，我杀了你哈，哦，我把你拿掉了，请你原谅妈妈的罪，哦，我现在把你交给耶稣了，你在天上啊，哦，天使在照顾你啊，哦，然后就把她情绪跟她讲，然后我常常我会跟这些妇女说，你就跟你的 baby 讲，有一天妈妈回天家了，能够再跟你相遇哈。那每一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姐妹就会大哭出来，因为她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很多人一直处在罪恶感里面，以为说她的 baby 被她拿掉，一个新生命就白白糟蹋了，那永远都见不到了。可是当我带领她，让她跟她的 baby 说，妈妈有一天在天上会再见到你的，然后呢，她这些姐妹呢就开始哦，一直的哭，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的哈。那如果这一种被仇敌攻击的更厉害、更严重的，那有一些人呢，我要为他做更深度的医治的时候，我还会说啊，你要不要回去以后写一封信给你的 baby 哈，就是把那个情绪写在纸上，然后写完了、祷告完了、交给神了，然后就把。啊，纸撕掉，然后或者呢，我会跟他讲说，你现在愿不愿意给你的 baby 死去的 baby 取一个名字？好，那哦，然后呢，就是啊，我还有的时候我会说 求耶稣求圣灵好，让他这个姐妹跟我还有我的团队我们都同感一灵好，能够看到他死去的 baby 是男孩或女孩。那每次做这样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让我有看见啊，这对方呢很多时候大部分他们都也能够没有看见的话，他在灵里会有一个 impression， 会有一个感觉感受到他死去的 baby 是男孩或女孩。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做一个更深度的医治，让他能够感受到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让他在那里可以讲话，那个用意是这样子哈。那有一次我觉得我在服事当中最奇妙的就仅止那一次 OK。就呢，当我说求耶稣让我们看见他死去的 baby 长得什么样子哈，求耶稣让天使带来让我们看见，结果我就开始形容我看见的那一个 baby 的样式，结果一讲完那个姐妹就大哭，一直哭一直哭，她长得跟我先生一模一样啊，就这样。因为我就形容我看见的那个baby， 因为开始我就说我感觉这个死去的 baby 好像是个男孩子。那我说姐妹你的看见呢，她说呀我看到的也是男孩子，我感觉也是男孩子哈。所以同样的我们要讲话的时候，就是我说我感觉，有没有听到我看见好像是，不要说这你死去的 baby 一定是男孩子 OK。 因为我们就是同样的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很小心哈。那结果这个当我又跟他讲我看到的这个小男孩他长得什么样子哒哒哒哒，当我形容以后，这姐妹就哇痛哭流涕的，然后就说跟他先生一模一样。那我就开始为他做深度医治，没有关系哈。那这个小 baby 现在在耶稣差派天使在照顾他他会很好的，将来会见面的。那求神的爱跟医治临到他，而且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个自我控告自我定罪的灵罪恶感的灵从他的身上离开。还有另外呢不管是堕胎也好流产也好，有时候还有因为身上的有一些的破口的关系呢会给死亡的灵入侵在你的身上。我服侍过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说她常常莫名其妙全身会寒毛竖立发冷好，然后而且呢他对很多事情都感觉很绝望没有盼望。那个他一跟我形容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就知道那就是被死亡的灵挟制的一种反应，一种 manifestation 的彰显好。很多人以为说死亡的灵攻击我们就是这个人一定就会死掉， No，最终的目的他是想要置你于死地。但是死亡的灵他的攻击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造成一个人呢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生气，没有什么 motivation 动机想去做事情，很就是懒懒散散的，然后呢很绝望，对什么事情看的都是负面的灰色的，那个是一个死亡的灵阴间死亡权势瑕疵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哈。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所以我说到堕胎跟流产呢会造成一个有时候就是让死亡的灵进到你的生育机能去。所以我服侍过这一个姐妹，我说她莫名其妙有这些反应的彰显，我就问她，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去触摸死尸啊，或者就是我开始问他一些的症状有没有去坟墓啊，或者有没有拜偶像啊，有没有皈依给假神啊等等，他说都没有都没有。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妈妈是不是在生你之前有堕胎过或者有流产过？那他说有有有。后来我就知道就是因为那样的一个堕胎特别是堕胎给那个死亡的权势就有一个legal right 合法地位就进去挟制他妈妈的子宫，所以呢等他怀孕的时候在怀这个 baby 的时候，这个 baby 住在那里，那也就被很自然的就被阴间死亡的权势入侵了。好，所以当我们 我带他祷告，饶恕他母亲，然后命断开他跟妈妈不敬虔的魂结，然后命令那个死亡的灵从他的身上离开，阴间死亡的权势从他身上离开，过后就没事情了。所以刚刚我有讲到，就是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坚决反对你的妻子去堕胎的话呢，也一样要照上面那样的步骤来祷告，求神来赦免原谅他，原谅你，同意你妻子去堕胎。或者如果你是强迫你妻子去堕胎的，那你更需要来跟神认罪悔改。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跟你们提到的这一个母腹中伤害的这一个整个的理论的部分哈。那再下来呢，我先用一个我刚刚讲的，我最近服侍的就上个月五月对，五月，现在七月了哈，哇，时间好快。我五月一整个月在欧洲服侍，去了六个国家。那这里在比利时服侍一位姐妹呀，她同意这一个见证呢可以刊在我们爱修通信上，我可以做见证她。所以我把她就这样子照她写的这样子的念出来呢，用意是什么？让你们知道说在母腹中的伤害呢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所以如果你听了早上一些的教导，还有下午的一些教导，你感觉到你有这些问题，好，不用担心。 OK， 好。他说，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还会重温从母腹中出来的经历。很多人都以为尚未出世的胎儿和婴儿是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的，但是我的真实经验告诉我，母腹中的伤害是很切实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经过医治释放。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因为觉得做一个女孩子很辛苦，所以一直不希望生女孩。有趣的是，当时为我妈妈检查的医生都说她怀的是男孩。而在她腹中的我，虽然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却很清楚知道妈妈不想要我，所以我比预产期晚了一个月才出生。在被梁牧师服侍过之后才明白，那是因为我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深深的觉得自己被母亲拒绝。而在被服侍之前的日子里，我和妈妈的关系一直很不好，对她有莫名的怒气，不想和她讲话，也常常觉得妈妈很烦，有时候还会觉得我不是她亲生的女儿。第一次的医治释放是在梁牧师的带领下，由丽娜传道为我做的。想象一下吧，当丽娜要代替我母亲的身份来按手在我肩上，问我是不是可以原谅她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在母腹中的婴儿一样蜷缩在椅子里，拼命地摇着头，连凳子带自己一直退到墙边，哭喊着说，你反正不想要我，你不要碰我，不要碰我。而且我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我原谅你这几个字。感谢主，神让我可以感觉到母腹中的我的伤心、痛苦、恼怒、怨恨，并且借着祷告将他们释放出来，也终于可以原谅我的妈妈。这一次被服侍过后不久，我打了个电话回家给妈妈。在电话里，我和妈妈说，神医治了我里面的创伤，让我知道他其实是很爱我的，而我也体会到自己也很爱他。我和妈妈在电话里一边哭一边彼此道歉，彼此安慰，彼此鼓励，母女亲情溢于言表。平时聊几分钟就觉得没话说的我们，那一天一直聊了一个多小时，感谢赞美主。第二次是梁牧师亲自为我做的医治释放的祷告，神的同在更强，圣灵也在我里面做了更深的医治和更新，感谢主。 当梁牧师一开始为我祷告，神的能力就浇灌下来，圣灵很强的运行，我感觉到能力一直进到我的灵里的深处，灵火也在我里面焚烧，全身就如同火烧一般。同时我也感觉到隐藏在我里面的邪灵，就是恼怒的灵、被拒绝的灵、怨恨的灵等等各样的邪灵都无所遁形，一一离开我逃跑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更奇妙的还在后头呢，当梁牧师为我祷告，将我带回到母腹中，我将要出生的那一刻对我说，你不要害怕，你不是被拒绝的，你被造就是要成为一个女孩子，天使在为你欢呼，主耶稣在等待迎接你，你要从妈妈的母腹中出来。那时候我真的就像要出生的胎儿一样，身体卷缩起来，身体上能够感觉到那种要从母亲子宫中出来的挤压感，心里也很紧张，毕竟我就要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了呀。本来我是坐在沙发上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一股力量在后面推我，我的身体也在颤抖，并且一点一点的往沙发下面滑。我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状况，甚至还在想怎么会这样子呢，但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终于我整个人滑到了地板上，哇，终于出来了，我整个人轻松了下来，也相信当每一个胎儿完全从母腹中出来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轻松的感觉，神造我们实在是奇妙啊。不过这还是只是奇妙的前一部分而已，还有更奇妙的在后头呢。我躺在地上，梁牧师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小 baby 出来了，出来了，主耶稣在迎接你，他把你抱在怀里，天使在你四周围环绕你，祝贺你的降生，知道吗？我真的看见主耶稣把我抱在他的怀抱里，他对我微笑，亲吻我，而天使就环绕在我们的四围，他们在为我的出生欢呼庆贺，同时主的声音在我耳边回绕，你受造奇妙可畏。我实在是难以抑制自己的喜乐，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这个时候我知道以前经历过什么伤痛都不算什么了，以后要面对什么我也都不再惧怕了，因为我的主爱我，宝贝我，在他的眼中我是甚好的。梁牧师为我祷告完，圣灵继续在我里面做工，我还是躺在地上，但是沉浸在神的爱和荣耀里。哦，那爱和荣耀是有重量的，我没有办法站起来，当我可以站起来之后，那属天的喜乐还依旧存在我里面，我知道主已经背负了我的重担，担当了我的忧患，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和天父。感谢主。好，这是一个姐妹，我服侍她前后大概将近一个钟头，好，就这样从母腹中的伤害里面，他就得到全然的医治。当然这个姐妹呢，她是三年前我到欧洲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被听到医治释放的教导以后，然后她就被圣灵很大的触摸，然后她的决志献身，好，她就 quit 了工作，辞掉她的工作，然后她就开始接受装备，在欧洲每一次我们爱学员训练课去，她都一定全程的参加，全程的上。那她就，我看到这三年里面他在经历医治释放的一层一层的波，记得我讲过的医治释放像剥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波，在他的见证里面他也讲到，第一次是我的助理好丽娜传道为他服侍，然后这一次去呢，今年五月去的时候，他的牧师就差派他专门在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接待我，所以他最后我要离开欧洲到英国的前一个晚上，他说，梁牧师，我看你帮助那么多人你都还没有为我祷告。我说哦，对哈，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了我想想，如果我不服侍他，我不知道我下一次到欧洲是年底，我可能会再去一次，或者明年这样，所以我就有感动， 所以就为他服侍。他没有想到短短的在那样一个钟头里面哈，神就做了那么大的工呀。那所以呢，母腹中的伤害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可是我们也相信说啊，我们的神没有时空限制的神，他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出生的那个光景里面。好，就像他讲的啊，当他那个刹那，我求耶稣把他 push， 让他再一次从母腹出生的时候，当时我妈妈在隔壁房间睡觉，我妈妈说她都听到小 baby 出生的声音，这样哇这样一声的声音哈出来。所以在灵界里面的事情真的是很奥秘的啊！我每一次越服侍哈，在一直释放的灵域里面，我就越敬畏神，然后越觉得自己的卑微跟自己的不懂，因为。在灵界里面透过医治释放，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你在这本圣经里面没有写的，可是在实际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见证，你们听了是不是觉得很奇妙？好，那所以哦，每次当有人问我说梁牧师你教导的这一个在圣经的哪个地方写，当然我尽量的能够从经文里面去找一些印证，但是就像约翰福音21章最后那里讲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一一都要写在这一本圣经上，连天地都容不下。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灵界哈、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敞开的心，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我没有经历、没有看见，就认为说这件事不可能发生。我们一定不能把我们的神放在一个 box 里面、框框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愿意一直的接纳新的事物。好，在灵界里面，我就记得我妈妈常常讲，她小的时候她在台北念书，然后我妈妈现在是80岁了，她说回到桃园乡下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有飞机了，他们那些乡下人说胡扯乱讲，怎么会有飞机，不可能的事情。好，因为他没看见，他们就觉得世上哪有什么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飞的。好，同样在医治释放的领域里面呀，很多时候在属灵征战里面，在深度医治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会神做的很奇妙的工作。所以每一次当我在为这些传道人、这些牧者还有他的家庭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圣灵每一次做每一个 case 呢，都是圣灵自己亲自在操刀，我只是跟他配合同工他的启示带下来这样做，但是就是每一次都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在那里，神很强的同在，他没有时空限制，甚至有时候神会启示我到他的 generation 最长的，有一次最大的印象启示到25代，然后那次在服侍那一个传道人真的神就像演电影在让我看一样，他的 generation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一一的为他清扫。然后你说梁牧师你怎么知道你所领受都对，因为每一次我在清扫在叫那些邪灵出去的时候，他都有反应，都有东西出去，都有彰显哈。而且服侍完了哇，他整个人跳起来，他说非常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省。那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心愿在现在早期的时候，我做很多很多个人的服侍的例子但是从过去的2-3年开始，神就开始带领我因为靠我一个人不可能，全世界我们的华人有多少的需要，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多少的伤所以呢，我现在神给我最大的意向就是到世界各地去训练团队，训练医治释放的团队然后呢，就是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帮助别人的医治释放的器皿，而不是只让梁牧师一个人在做，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医治释放特别是神带领我的创立做这个深度医治的部分呢，是每一个人接受3-4个钟头的深度的医治，从家族的背景到他自己祖先到原生家庭到他自己的一些的伤害等等，那这一些呢都需要一个团队来服侍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啊，听了这一次，这是我第一次来丰收神学院教课哈、啊。那啊，我希望你们听了教导以后回去呢啊，书一直的看好、啊，因为每一次的一个教导呢，我们据统计，我们吸收只有30%，所以你一定要复习的。好，你一定要复习，所以回去呢，我建议你们每一个人都买书，好，然后能够有经济能力买 CD 的更好，因为恩膏从 CD 流露出来，然后你就反复的听。我在欧洲有一个我的属灵女儿，她告诉我，她现在一直释放的恩膏跟都非常好我在世界各处都有训练不同的一直释放的器皿哈，她就告诉我，她说梁牧师，你第一次来。啊、哦，我们这里，他说我买了你的 tape 以后，我每一卷 tape 都听10遍，而且他说我把你 tape 里面的祷告词，他说我都记下来，真的是要花功夫的。所以我跟你们说，属灵的事没有走捷径。他说他每一个祷告词都写下来，然后他就背，然后在他里面融会贯通了以后呢，然后他开始为人祷告。刚开始你还会有点生疏，可是当你越做，你就越。哦、你就会越顺了。就像外科医生刚开始，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一开始割肿瘤、哦、或者割盲肠都是很顺手的，每一个人开始割的时候都会有紧张的，是不是？可是呢，就是你越做越操练，你就会 越熟练。所以医治释放呢也是这样子，不医治释放我常常讲就是像属灵的外科医生一样，所以你必须要一个先决条件，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很亲近，要常常在神里面跟神亲近祷告方言祷告，还有内在过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带导，这些都必须是你平常的武器。我们中国人常讲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哎，不错哈，我来30几年还可以记得一些成语。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平常有这样的一个操练。还有呢，就像我讲的我教导的这一些呢，你就要去反复的去看去练习哈。那这样，然后有恩膏的 CD 听了，然后你就可以领受这一份，领受这一份。那今天下午呢我讲了，我会讲4种情况，一个是不在婚姻关系中怀孕出生的孩子会有怎么真相，我们要怎么去医治，在不对的时间里面出生的孩子，怀孕出生的孩子，还有跟父母性别相反期待相反的性别出生的孩子。好，那这个是我们中国姐妹很多都有这一份的伤，就是父母怀孕的时候都希望他是男孩。还有最后我就会讲到领养的孩子好，他的伤怎么去帮助他。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希望我们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呢，我要你们来操练好，我要给你们有一些的 case study 来做操练，怎么 interview 好。那这个不一定是完全跟母父的伤害有关，但是我会给你们一个表格。我想我们大概有，我听说我们大概有50个人，是不是哈？52个人哈，那我们就5个人一组好了哈。那我们就有10组，5个人一组会不会太多？我看哈，4个人一组的话，12组48，13组4、3、4，哦，刚好嘛哈。那我们4个人一组好了，然后我们分13组，就在这个场地，你们就桌子就可能要收起来哈。最后一个钟头，我们就做操练，4个人一组，可不可以放13组啊？在这里？哦，可以到别的教室。OK， 好，那有大一点的是？大堂有哦。No， 我还是希望在一边，因为我要在这里 cover， 所以我要看，我不要两边跑呀。Yeah， 我们就都在大堂好了，都在大堂。那我们就分13组，我让你们自己去选择哈。